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麦斯佳要继续和李良达老师在相爱容易相处不难的环节里谈家庭中的时间管理。我想新婚夫妻是很需要明白如何分配家庭中的时间。像我们这一些老夫老妻的人呢，已经经过很多的冲突磨合，现在呢已经产生了一个管理的模式。但是新婚小夫妻呢，如果早早的就学会了这件事情，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不愉快。这就是麦斯佳特别请到管理大师李良达老师来跟我们谈家庭中的时间管理的原因。那么在今天的培养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呢，麦斯佳要和您谈的是培养孩子主动解决心中不满的能力。这个能力呢，能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呢是一个不用暴力，也不消极闷不吭声逆来顺受，而是能主动的解决问题的人。希望我们一起加油打气，培养孩子有卓越的品格。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相爱容易相处不难这一个环节，李良达老师跟我们谈家庭中的时间管理。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李老师您好。
思佳你好。
是，非常谢谢您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家庭管理。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呢，就进行到家庭里面的时间管理的部分了。那李老师跟我们谈到了三个时间管理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认为时间管理是要让我们做很多事，其实是在一个时间之内呢做一件事，那排好顺序，按着顺序来完成这些事情。第二个原则就是时间管理是要让我们能够有时间休息，不是我们忙忙碌碌把很多事情给它完成。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让帮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有效率。那么怎么样把这三个原则要运用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
是，我想家庭生活我们如果谈时间管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的，一部分是整个家的，因为家庭一定有整个家的活动。
对对
，那但是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活动。
对，
那所以呢家庭时间管理我们要先谈个人的部分。
个人，
一个家是这样，不管这个家有几个人，如果每个人时间管理都很好，那这整个家就会活得很快乐
，
也整个家的时间管理基本就会不错。
是
，所以如果每个个人时间管理不恰当，那整个家就会乱成一团
，
所以我们先要谈个人的时间管理。
是，
那个人的时间管理呢，除了刚刚的三个原则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
，
因为我们是一个家，我们是家人集体，所以我们互相之间的考虑到对方是非常重要
，
所以我们为什么先谈人际关系才谈时间管理，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以前在企业做培训
，
我就发现有的企业效率不彰，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每个员工是这样，我今天有五件代办事项
，
有三件是我做完就呈报给经理就结案了
，
有两件是我做完还要汇给别的部门的
，有这个合作关系
的。那么大部分的员工的习惯 他都会是先把自己做完就完成的先做。为什么？因为他比较有成就感，
而且了了嘛，了了一件事了。
但是这样就整个公司来讲很没效率。为什么？
哦，
因为譬如说这一天做完这五件事，早上呢我就把我自己那三件事做完了，下午呢我就做需要再汇给别的部门两件事，好，我做完呢五点下班，我四点半汇给那个部门，
哦，
那个部门承办人员一收到
第二天才能处理，
第二天才能处理，
是
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嗯
啊，就很尴尬，他即使留下来下班，效率也不好。所以每一个员工要改变习惯，如果你今天代办事项有五件，那我讲的是重要性如果一致的话，那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先做还需要别人配合的，
哦，是，
啊，这样别人才有时间配合，
是是，
啊，才来得及规划他的工作时间表，把你这件纳进去，那后做你自己做完就完了，
就完了，哦，
对，你到下班呈给经理没问题，经理高兴哪天看哪天看，他不会被你干扰，不会被你影响，
是，
那家庭生活也是一样，比如说啊，我习惯于早上起来洗澡，但是假设全家五个人都习惯早上起来洗澡，那除非你家有五个卫生间，那否则就一定有问题。
是是，这个需要时间管理，
啊，所以家庭的时间管理我们要先谈个人的，但是个人的时间管理第一个前提就是每个人都要想到别人，
是， 是，
那假设彼此会干扰就要协调，
嗯，
家庭的时间管理其实协调比什么都重要，
哦，
跟企业里也是一样，
是
啊，
是。
那么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时间呢我是个夜猫子，因为我最早在报馆工作，后来做文字工作，
哦，
其实是个夜猫子，但我的妻子呢是一个早上早起的人，她晚上早睡，所以夫妻俩呢不协调的话，那你这肯定出大问题，
是
啊。那如果我们啊家庭优厚一点，住的环境好一点，可能有个书房，那我自己晚睡嘛，我到书房去忙，可能还不至于干扰他。但如果家庭条件不许可，我的书房卧室在一起的，
在一起，
那就会干扰。那尤其现在又要打字，又要什么，都会有声音等等，
是是，
啊，所以呢，夫妻一定要协调，家人一定要协调，家里的时间管理，第一件事其实就协调。那协调就牵涉到尊重。
是，就是个人时间管理里面你要注意到协调，
对，
那么在协调过程当中当然也是基于尊重，
对，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协调，假设早上五个人都要洗澡，家里只有两个卫生间怎么办，一定要有人让步，
是，
所以他需要一个尊重，
对，
啊，那也许不能每次都我让步，那一三五你让步，二四六我让步，之类的，所以他就需要协调，协调就需要一个尊重，否则呢还没做时间管理就先吵架了
啊，没错，
对，
那你先还是我先，
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协调尊重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家里会很轻松的，
是，
包括做家事都会很轻松，因为时间协调管理得很好，比如说假设做爸爸妈妈的，那吃过晚饭以后很希望孩子帮忙洗碗，
是，
好，那孩子呢吃过晚饭的时间呢刚好有一个卡通影片，他最喜欢看，一个电视节目，他最喜欢看，
是，
他一定老大不愿意，所以很多父母亲说，哎呀，你们家孩子帮忙洗碗，我们家孩子都不帮忙洗碗，我说不，我们请孩子帮忙洗碗是经过尊重跟协调的，孩子如果你每天帮忙洗碗占你15分钟，你当你功课忙中间一段的休息时间可不可以，那经过了协调，孩子配合孩子的时间，孩子说，妈，如果你要我洗碗每天八点钟我帮你洗可以，好，那我只能帮忙15分钟，洗多少算多少。OK， 那我们如果七点吃完晚饭，爸爸妈妈就要忍耐。好，第二呢，那有些碗盘呢，你就要先泡水，等一下孩子比较好洗，
对
对不
对,
对, 对之类的。所以我们这样互相一协调呢，事半功倍。
没错，
孩子花很少时间，爸妈也很轻松，
是，
然后事情做得很好。夫妻也一样，如果你希望你的丈夫帮忙刷锅子、刷碗盘、洗碗盘等等，你都要经过协调，因为通常做丈夫的吃过晚饭第一件事，他要看新闻联播啊，新闻很重要啊，
是是，
对啊，那你不要跟他这个时间有冲突，看新闻联播不犯法，也应该啊，那你就要尊重他，那你看完新闻联播来帮我洗好吗，
是，
那我先帮你泡着，那你等一下比较好洗，
是，
啊，所以家庭时间管理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协调，
协调。所以我想李老师您讲的对哦，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个人虽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单独的个体，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个人的时间管理必须要能够跟家庭整个每个个人的时间管理能够有协调，能够没有冲突。
是，比如说 晚饭时间全家人要讨论出来，
嗯，
我们六点半吃晚饭，全家人都得放下你手边的事吃晚饭。为什么？因为饭菜会冷。
对，
好，那等一下再，虽然现在都有微波炉，但再热了不好吃。
嗯，
好、
嗯，
而且这样对后面收拾又很麻烦。
是，
好，所以我们吃晚饭一定要大家协调出一个时间，嗯嗯，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嗯，所有人都得放下你的时间规划，以这个家为主啊。那第二呢，要洗澡一定要错开，
嗯，
那刚好跟吃晚饭相反，嗯，吃晚饭一定要同时，洗澡一定得错开。
对，
好，那但是呢，洗澡错开了，洗衣服又得同时，
是是
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家里的，嗯，时间管理虽然先要个人有好的时间管理，嗯嗯，才会有全家好的时间管理，
对，
可是个人的时间管理规划呢，不可以我行我素，
哦，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要彼此配合得很好。
对对对，是，我想在这个前提和原则之下呢，我们明白了这个协调的重要性，个人的时间管理呢，你也要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来做好你个人的管理。非常谢谢李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了家庭的时间管理一个基本一个基础的原则。我想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呢，进入到个人在家庭里面的时间管理了。
是，谢谢，
非常谢谢李老师。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我是彩虹桥节目的田薇，只有这些日子，我们的家人朋友还在我们身边，所以要把握机会邀他们听节目，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决志信主。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田薇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听过了李良达老师的分享，我这个过来人听了以后啊，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一个新婚小夫妻忙忙碌碌在甜蜜的屋子里打转的好可爱的图像。希望今天的相爱容易相处不难的环节可以帮助小夫妻愉快的相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培养孩子更卓越的环节。今天麦斯家要跟您分享培养孩子主动解决心中不满的能力。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在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家要跟您谈谈培养孩子正确主动解决心中不满的能力。麦斯家就用圣经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来解释这个能力。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教导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么爸爸妈妈要培养你的孩子在面对恶人、罪人、亵慢人所提出的一个计谋、道路跟方法的时候，不论是在孩子所处的环境里，还是针对他一个人，孩子都有成熟的能力来回应这一个状况。那么什么是成熟的能力呢？要怎么样来培养他们具备这个能力呢？成熟的能力是能够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回应情况。那没有这个能力的孩子，他们可能是用一种消极的态度面对他们心中不满的情形，敢怒不敢言，或者呢被人操纵，积压心里的不满，直到有一天大爆发。要不呢，他们就可能是从来不发脾气。所以简单的来说，您的任务就是从小孩子经由您的管教跟引导，在他们的内在培养出一种能力，能够积极主动回应那一些跟自己价值观和原则不相同的情形。那接着麦斯佳就来跟您谈谈怎样培养这个能力。首先呢，爸爸妈妈，您一定要了解这个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这是应该有的反应。孩子必须会对自己反对的、不喜欢的、害怕的事加以反抗。所以您的任务呢，就是帮他在生活中练习处理心里的不满。那他们什么时候会有心里不满的情形呢？在家里最常发生的时候，就是在您执行您定下的规矩，对他行为生活的规范的时候。因为您执行的规矩跟他心里想做的事是不合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您也要注意孩子的反应。一种孩子是他会不满、不高兴、会反抗，那另外一种呢，是很乖顺，从不反抗。这两种孩子都需要爸爸妈妈您留意的引导。我们先来说说会反抗的孩子，他们会怎样反抗？他们会发脾气、哭诉、恶言相向、暴力，像是踢小狗、打墙壁等等，就是反抗到底。那对于这些会反抗的孩子来说呢，这个时候就正是您训练他能力的时候。积极主动处理不满的能力是必须要从消极反抗的行为来训练。这就好比您在精子中提炼精精。当然相反的，如果你被他的反抗牵着鼻子走，那就好像停止提炼一样，您的孩子就学不了这个能力了。那提炼这一个精精的过程，第一步呢，您要了解孩子的心里是会为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舒服。您要接受这一个事实，并且也直接的告诉他，您理解他的感受。当然您也要提醒他，他如果继续那种消极反抗的行为，就是在浪费他做爱做的事情的时间。怎么说呢？就好像在上次的环节里，我跟您提到我小儿子小时候的事。那对我来说呢，每天告诉他要吃饭的时间，也正是我训练他的时机。因为他常常是在我告诉他还有多久时间我们就要吃饭了，他就不能玩玩具的时候呢，他会出现反抗的行为。那我就告诉他了，你摔玩具再把玩具捡回来的时间真的是浪费了，因为呢，我一定会坚持执行吃饭的时间。等他经过几次坚持执行规矩之后呢，他也就知道消极反抗不产生效果。那同样的，在你坚持了几次规矩之后，你的孩子知道他消极反抗不产生效果的时候呢，您就可以继续来培养他们一些技巧。 那讲到这些技巧呢，首先就是处理感觉的技巧。在你坚持执行您定的规矩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孩子会经历到情绪化的反抗是没有用的。那您可以教导他了解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真实的，但是感觉是会一会儿就消失不见的，而且也不能凭感觉解决问题。那您知道吗？在他经历反抗你的坚持不成功的挫折的时候呢，他其实也就会观察到还有其他的事物可以满足他的需要。这样反反复复的让他经历这一个过程，也就能训练出他对不满的环境有了折中和协商，而且也能够主动的去解决处理问题。比方在孩子的学校里面，如果有同学呢不跟他玩了，那他也不会恶言相向，也不会好像压抑心中的感觉，觉得自己很委屈是受害者。他会知道他还可以去跟其他的小朋友玩，他能够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当他长大成人，面对和他价值观不同的人事物，那就好像我们刚才举的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的例子啊，这个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那当他面对这个情况，感觉到对这个环境不满的时候呢，他会很成熟主动的解决他自己的这一种情况。他不会用暴力，也不会闷不吭声，他很可能会主动的去选择自己的朋友，他知道怎样不同流合污。那另外我们再来谈谈对于那些不反抗很乖顺的孩子呢，爸爸妈妈您也要教导他们，因为若是对自己所处的不公平有被伤害的危险这种情况不反抗，那也是不正确的。比方说在公园有恶霸的人要欺负他，他就得知道反抗这个情况，懂得跑开去寻求帮助或者是大叫。如果从小没有学会这些反抗能力的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们是比较缺乏自主性，不懂得对霸气的老板、朋友甚至是配偶说不，他们很容易被操纵，被占便宜。那面对这样乖顺不反抗的孩子，爸爸妈妈您要鼓励他为自己想一想，告诉他可以不同意一些事情，也鼓励他谈谈自己的感觉，引导这样的孩子懂得主动解决不满的情况。麦斯家也是从许多方面去学习管教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管教孩子的过程是一个训练他们、栽培他们能力的过程。麦斯家希望您向神祈求智慧，靠着神的力量，经历和珍惜这一个过程。今天培养孩子更卓越的环节，我们就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
当我跌倒的时候，你的手从不曾放掉。当我迷失的时候，你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祈求，为我祷告。等我回转，等我醒悟，等我甘愿顺服，奔向你的怀抱。我的软弱，我的挣扎，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赦免我罪，洗我污秽，我所有过犯你都明了。即使别人不再原谅，你仍然愿聆听我的 祈祷。为我受死，为我流血，为我在十架上受煎熬。耶稣，你对我真好。
火速行动。听众朋友，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劝勉信徒，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每当我念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传福音要及时，不能拖。如果你知道及时的重要，就不会去想得时还是不得时这个问题了。记得去年春天，我向一位卖车的车商传福音，虽然当时的情景看来不适合谈信仰，但是我总感到圣灵的催逼要开口说。于是呢，我带着紧张的心情开口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他有些反对福音的看法，但是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呢，更清楚地告诉他耶稣基督的救赎跟他自己的关系，并且还送了一些福音单张给他。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跟这位车商见过面了。结果三个月之后，我收到他公司同事传来的简讯，在简讯当中说，这位车商不幸突然过世。我立刻跟那位发简讯的人联络，问他这位车商的丧礼是什么仪式。对方告诉我说是基督教仪式。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幸好我传福音给他了，不然我一定会懊恼后悔自己错过拯救灵魂的机会。朋友，火速行动，传福音要及时。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经营婚姻家庭好不容易，如果当年有人教一教，就不用自己东撞西碰的去找出一条解决之路。所以呢，我很希望可以把我认为夫妻越早学会越好的生活必经的事情，在节目中说一说，帮助比我年轻的夫妻过一个自在些的家庭生活。当然，麦西家更希望您学会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日子可是一去不复返的。好了，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要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如果您要跟我联系的话呢，您可以发短信给我13229966122，注明幸福就可以了。我的 email 呢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良友.net。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买家园节目，买子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